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记者沈荣的采访报道，题目是《走过人生磨难，淤泥中花开连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3日。每个人也许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在人生过程中所踏出的每一步却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今年58岁的小薇在很小的时候就察觉到自己的母亲和别人不太一样。她的妈妈无法料理三餐，也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地打骂孩子，有时还会无缘无故地离开家。小薇说，因为知道妈妈的精神状况不好，所以小时候只要妈妈一出门，我就会紧随其后，就怕她出什么事。也因为妈妈没有能力照顾我们，所以尝试有一餐没一餐的饿肚子。一，上天要我好好活下去。有一次小薇的阿姨来探望他们，临走时塞钱给小薇。小薇连忙拒绝，就怕妈妈发现后她会被打得很惨。阿姨说，我帮你们藏在鞋子底下，这样妈妈就不会看到了。可是每次被发现还是会被打。记得有一次我再也受不了了，就用被子蒙住自己，想说干脆不要呼吸了。可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感觉上天要我好好活下来。我赶紧掀开被子，之后再怎么苦也没有轻生的念头了。为了医治母亲的病，父亲四处奔波，变卖土地，几近倾家荡产，原本优渥的家境也变得拮据。在最需要父母照顾的童年，小薇和弟弟妹妹只能跟着奶奶暂时住在大伯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奶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她叮咛小薇，别人给你们饭吃，一定要心存感恩，所以只能吃一碗，不能再多了。奶奶慈祥又严厉的语重心长，让她知道，无论环境再苦，也要懂得为人着想。所以在班上，小薇会主动帮助受人歧视的女同学，也会不着痕迹地将热门营队的名额让给朋友。他不仅待人友善，也认真学习。当时小薇就读国中资优班，尽管课业沉重，每天放学后仍会到爸爸店里帮忙，直到深夜。小薇说，爸爸卖牛肉很辛苦，放学时我会去帮忙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家。只是每次要付学费的时候都不敢向爸爸开口，所以后来我就和班导师提出我不想读自优班了，想转到普通班，这样可以读职校，早点走向社会去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普通班的读书风气并不好，很多同学都喜欢打架，有些小太妹也会来找小薇的麻烦，可是都被一个男同学帮忙挡了下来。多年之后，这位男同学成了他的未来的先生。二，这世上一定有正法的存在。从青梅竹马到牵手步入婚姻殿堂，似乎是电影里的情节，可婚后的实际生活远比想象中的困难。婆家是一个大家庭，黑白两道三教九流成一家，各种复杂的人事物都让小薇感到相当不适应。小薇回想过往，她说，这中间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家信奉的东西，因为我是一个体质敏感的人，可以感觉到那些是很不正的，可我担忧的还是发生了。不管在身体上、金钱上， 他们受到很大的欺骗与伤害，走投无路，甚至难过到想寻死。我告诉他们赶快离开，不要再被欺骗，也不要再接触那些不好的东西了。乌烟瘴气的宗教环境，小薇不知如何化解，但心中有一个笃定的念头油然而生。当时我就想，有邪的就有正的，这世界上一定有正法的出现。1998年，一位朋友告诉小薇，现在他在阅读一本书，书名是《转法轮》。好奇的小薇向朋友借来翻阅，觉得这书讲得太好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小薇常一个人手捧着书，像一个孩童般静静阅读，沉浸在学法的幸福暖流之中。小薇表示，师父讲的法理白言白，却又深入浅出地将生命的天机、宇宙的奥秘说得清清楚楚，不但人生的所有疑惑与谜团瞬间被解开，使他更明白上天为何要他好好活下来了。因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从法理中，小薇知道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仅要修心性，也要练功转化本体。修炼之后，小薇也体验到许多神奇的感受。她说，我在生完第三胎后，有一只手一直举不太起来，刚开始练功时手也是痛得不行，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到底。一股坚定的意志让小薇将手用力伸了出去，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原本空气中密密麻麻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一下子破碎了，然后我的手就神奇的好起来了，再也不痛了。生完孩子受伤的脊椎也在练功之后恢复正常。当小薇将自己融于法中时，她说，我可以感觉自己的功柱不断的往上涨，那种感受很强烈。初期练功时，小薇看见另外空间的景象，更明白法轮大法的来源非同小可。小薇说，我曾经看过师父的大法身在上空坐着看护着弟子，法身非常的巨大，大到我们只是在法身脚趾头下的一点点，而整个场就笼罩在一片红光之中。在这个能量场里面，整个人是定住的，静止不动的感觉。平时小薇是最早到练功点，有一次打坐中，她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景象，我看到自己对面坐着一排一排的生命，数量多到看不到尽头，当时我都是最早到的，到的时候我会静静坐着等待大家的到来，所以我感觉另外空间更多的高级生命也坐在那里等待了。三，婆婆从目不识丁到能读整本转法轮。有感于法轮大法的深不可测，小薇便带着婆婆一起学练。在婆婆身上，家人看到许多不可思议的改变。她说，婆婆个性强势，脾气暴躁，什么事情都要顺着她，但修炼之后，婆婆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和蔼又慈祥，有一次甚至主动向我道歉，觉得以前很对不起我。现在婆婆待我就像女儿一样，我们常常一起出去练功，一起学法，许多人看到我们都以为我们是母女，不是婆媳。修炼后，婆婆越发健康和年轻。以前她有痛风，常喊这儿痛那痛，但练功之后都好了。本来婆婆是不识字的，学了一两次后，整本转法轮都会念了。后来小姑和她先生看到婆婆的变化后，也一起走入了修炼。近年婆婆年迈离世，她离开时安详平静，临走前还告诉小薇，我很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可以得法。
四，
法太珍贵，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1999年7月20日之后，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铺天盖地，当时不看电视的小薇是在练功点上听学员谈起，才知道迫害如此严重。救人刻不容缓，一股发自内心的真诚让小薇立即行动起来。她表示自己看到先生家人们在内心最脆弱的时候反被神棍欺骗，造成很大的苦痛与折磨，所以当遇到法轮功后，我们全家都觉得正法太珍贵了。不用花钱，却能从生命的根本上让你的身体和心性提升，我觉得世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享有这个权利，知道大法好。所以当看到中共不断打压法轮功，欺骗中国民众，就觉得我应该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小薇开始写信、打电话、传简讯，并组装计算机，安装聊天软件，采用各种媒体传播真相。他说，我想让中国人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在练，于是我就打开视讯，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有人听完后说我就像天使一样，还有军队里的人告诉我，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迫害法轮功。所以那位明白真相的军人把整批部队都带到网吧听我讲，还有一个工厂的厂长听明白后告诉我，他现在就把广播放出来让全工厂的人听，要我尽量讲。由于受到中共的欺骗，对法轮功有误解的中国人太多了，但这些人一旦明白真相后，他们善良的一面让小薇觉得再辛苦都值得。他说，当你真的知道大法有多珍贵的时候，你一定会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存在，因为这才是真正对一个生命好。那种驱使我不断坚持的动力也好，或说使命也好，都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和我一样，能够在乱世中得遇万古机缘。小薇的一生并不顺利，几年前她又经历了锥心刺骨的丧女之痛。若不是走入了修炼，那些生命中的变故都能将他折磨得痛不欲生。他说，人生真的很苦，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生不如死，要不是师父的慈悲救度，这么大的磨难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好几次我在生死边缘间，巨难被瞬间化解，整个过程都是师父一路看护着。小薇语重心长地说道，我知道人活在世上都会经历生老病死，但因为我性得大法，心性上的提升让我不再觉得那是苦，所以我希望所有的人也都可以来了解法轮大法。要不要修炼是另一回事，但是请一定给自己一个了解大法的机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的女儿善良又孝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7日。我女儿玲玲今年30岁，玲玲从小到大一直学习优秀，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国内一家著名大学的医学院录取为一名本硕博直读生，博士毕业前被学校公派到美国一所大学医学院深造了2年。2023年7月，玲玲博士毕业，同年8月就职于一家著名的国家级儿童医院。
玲玲在医院见习不到三个月，就顺利通过医院的各项考核，顺利应聘为正式医师。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病人数量很多，医生的工作量很大，特别是大的医院，医生加班加点的事是常态。去年过年期间，玲玲还在医院加班，没有回家。我们家长虽有不舍，但是也没有强迫她回家。我们通过其他渠道打听到，现在医院里过年上班，新入职的员工首当其冲。有好多过年上班的新员工心里不平衡，我知道还有哭鼻子的。玲玲心态就很好，她不但没有哭鼻子，也没有抱怨。她甚至还劝我们说，过年期间有许多单位可以放假，可是一年365天，天天都有患者，所以医院不可能放假。我为孩子良好的心态和职业素质感到欣慰。有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玲玲第一次拿到工资就给了我和她母亲一部分钱，而且是每个月都给。没想到孩子这么有孝心。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孩子在家啃老，玲玲不但没有要我们的钱，反而主动拿自己的工资给父母，实属难能可贵。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感到高兴。第一部分，从小修大法，幸福又快乐。我自己是1995年上半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我们的练功点组织大家在一个地下室的大厅里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每次我都带着玲玲去。孩子很懂事，从来不哭也不闹，静静地跟着我一起看完师父的讲法。那时候我早上去公园里参加练功点的集体练功，由于我妻子当时反对我修炼，有时一大早她把玲玲带到我们练功点，放下孩子就走了。当我在练进攻时，他甚至把孩子放到我的腿上，每次都是辅导员默默地把孩子抱走，在旁边照顾着孩子，真是非常感谢辅导员的辛勤付出。令人欣慰的是，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玲玲都是非常安静，没有给大家的集体练功造成影响。后来玲玲又参加小朋友组织的集体学法练功，一次我带他去市里参加总站举办的小同修学法交流会，他十分高兴。第二部分，重修大法，复得健康。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邪恶集团发动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我们的集体学法环境没有了，我就带着玲玲在家学法练功。可是到玲玲上大学后，没有了学法的环境，慢慢的他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状态也越来越不好。有一天玲玲告诉我她病了，那时她还在美国深造，正是疫情中共病毒大爆发时期。由于我一直受到邪党的迫害，自己不能出国看她，我就问她是怎么回事。玲玲告诉我，她全身出满了水泡，奇痒无比，生活都困难了。后来水泡破裂，沾上了衣服，脱不下来，非常痛苦。玲玲自己是医学博士生，又在美国的大学深造，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玲玲从小到大身体一直很好，没怎么生病，像这样的大病从来没有过。我知道，这是她放松了对自己的修炼所造成的后果。我马上告诉玲玲，立即学法练功。只有师父和大法才能救他。玲玲听从了我的建议，她同意学法练功。她从大法网站上下载了师父的讲法录音，下载后她马上打开电脑，反复听师父的讲法。没几天，她身上的水泡全都消失了，结痂了，脱了一层皮，长出了一层又嫩又光的新皮。玲玲高兴坏了，他打心眼里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后来他联系上了所在大学的法轮大法练功点，参加了那里的集体学法练功。更可喜的是，他还现场观看了神韵的演出。 我打心眼里替孩子高兴。玲玲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管在美国也好，还是后来回到国内，她一直很健康善良，学习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师父和大法的无量慈悲。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与感恩》，一名飞天学校学生家长的感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8月26日。从未投过稿，但最近看到一些恶意攻击神韵和飞天学校的不实报道，作为一名正在飞天艺术学院上学的学生的家长，我应该把这些经历分享出来。一，去神韵的意愿。我们每年都会带孩子观看神韵，当神韵巡回演出到本地前，会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推广项目，尤其是每次发放宣传资料，孩子是我们团队的主力。他从小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很想去神韵，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弘扬传统文化，向世人讲清真相，助师救人，这也是我们家长的愿望。在年龄、身高、软度等条件接近报考条件时，我们报名通过了初试，但是孩子偏胖，距离正式考试前2个多月，参考网上一些减肥建议，我们和孩子一起改变饮食方式，加大运动量，买了用来减肥的衣服，不吃米面等主食，冰淇淋饮料一律不买，只吃牛肉、鸡肉、蔬菜、水果等，2个月减了20磅。这都是孩子严格自律的结果，普通人想瘦点都知道节食运动，更何况一个想学舞蹈的人呢？二，上飞天艺术学院后的变化。我们送孩子到飞天艺术学院考试，通过面试后，孩子留在学校，老师叫了2个同学过来。我以为同学只是给孩子带路到宿舍，可是同学们主动帮孩子拿行李，孩子反而空着手，跟着同学有说有笑，和我们道别。对于初见面的同学都能这样友善互动，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孩子原来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喜欢不分场合地点的打打闹闹，怎么说都不听，提醒后还不高兴。上飞天艺术学院后，不久给我打电话时说，前几天我和同学吃完饭，在餐厅我又开始乱跑，突然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和同学立刻说，下次我再乱跑，一定提醒我啊。听到他主动告知这件事情，真是很欣慰。现在能自己主动意识到改变不好的行为。本以为孩子离家上学后会有些不适应，可是每次打电话都是欢声笑语，很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常常在电话那头跟我们介绍，刚刚说话的是我朋友，还告诉我们在这里和同学发生矛盾后，没一会儿就和好了，会想想自己哪里有问题，不会记恨别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变得非常开朗、善良。对于学艺术的孩子们，可能都想不断地提高，精益求精，刻苦练习。以前在家时，我们经常催促他赶紧去压腿练基本功，现在是他有空时就自觉去练习，以此为乐。有时晚上练太晚了，还被老师催着回去休息。在学校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想做好，远比家长的督促更有效。没有上飞天学校以前，因为电子产品的无度使用，我们家长和孩子发生过多次争执。开始收走他的平板，停了需要上网学习的课外班，但是学校统一发放电脑，他还要做学校功课。为了避免他玩游戏看小说，这就让我们彼此斗智斗勇，一直让我们头疼，甚至为此想去上教会学校或者在家教育， 远离这些电子产品。上了飞天艺术学院以后，孩子只用学校的电脑看学习相关的内容，不再看让人沉迷的不良信息，空余时间更愿意去练习基本功，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还说每当有一点进步会非常开心，整个人都变得非常阳光。三，放假回家的变化。放假回家一见面，变化太大了，无论从外形还是内在，人整体变得平和了。原来说的他不高兴了，立刻顶嘴或者横眉冷对，这是原来多少次教育说教都没有改变的。现在没有了针锋相对，展现出来更多的是善和仁。早上原来是不喊不起床，现在主动早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原来练功抱轮时人都是松松垮垮的，两臂也不圆，现在都能很自觉地做到位。压腿是很痛苦的事，原来是差不多就行了，现在他压腿疼得哭，眼泪刷刷地流，可依旧坚持，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现在孩子还主动帮忙做家务，有时白天外出游玩，晚上他会自觉地把落下的任务完成。我让他早点睡觉，他会把功练完，并说练功是最好的休息。太多太多在家不好的行为习惯现在都变了，就像换了一个人，真是让我们感慨万千。结语，在思想上没有不良信息的干扰，学业上老师悉心教导，生活中有老师的关心，同学间互帮互助，安全问题无需担心，学费生活费都免，孩子变得越来越好。作为家长，我不知道还能在哪儿找到另一所这样的学校。在神韵作品中可以看到，有好几个家庭都是姐姐或者哥哥上了飞天学校，妹妹或者弟弟也在飞天学校。目前我们正在培养孩子的妹妹，希望她将来也能够上飞天学校。如果学校不好，父母会再让家里的另一个孩子去吗？现在我与孩子联系时，嘱咐最多的就是珍惜，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样的机缘。孩子能上飞天艺术学院，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我们唯有无限的感恩。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